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收听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这个月份整个2024年的一月份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哦。一个月份新的开始，我们当然希望新年新希望哦，你能够抛除或是说能够有办法改善一些过去你自己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坏习惯。那透过今年呢，我们来跟这个咨商心理师好好的聊一聊，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今天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星耀心理工作室的负责人石立新咨商心理师。 Hello， 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邀请到咨商心理师呢，我们在这整个一月份呢，每一个礼拜都要谈一个你很容易去犯的一些老毛病，或是说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一些坏习惯，对不对？
嗯，对。
好，那今天呢，这个开春第一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要来谈的，很多人啦，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拖延症。哦，我也会呢。而且这个拖延症，我老实说啦，跟这个人做事积不积极或是做事效率好不好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他会拖延的人就是会拖延呢。到底什么劲头会让他会有这种拖延症的现象？好，新的一年不能再拖了，拖延症跟懒散有直接相等的关系吗？来，心理师。
嗯，我觉得要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时候都心里面有一点就是汗颜哈，因为本人也是某种程度拖延症的一种患者，这样。我相信对大家来说，我们或多或少在每一种不同的事件主题，或者是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都会经历相对应的某种程度的拖延。那其实对心理学来说，我们并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拖延症，它也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
对。
那它比较像是在形容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行为。所以像我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啊，不同的事件上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拖延的情况。
对。那明明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不交不行，可是就是没有那个动力把电脑打开来。是不是
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很多的任务啊、责任啊，应该在身上。
Hey，
我觉得这个情况，特别是在学生或在上班族的听众身上可能会发现。
对，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的研究，
嗯，
就是其实有一个研究发现，大概在80%-95% 的学生其实有拖延症的现象。
哇，
那也蛮多人都认为，就是如果他们自评的话，自我评量的话，会有大概70%+的人员觉得自己是有拖延的。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它某种程度会在不同面向呈现。
嗯，
那我不晓得就是主持人跟听众会不会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到底在就是拖延症会影响我们什么，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会形成拖延的结果？
我自己啦哈，
嗯，
我好像觉得说这件事情我明明觉得我应该做，可是就觉得好啦，等一下再做，等一下再做啊，没关系，那我先做什么啊，我先做什么，然后等到火烧眉毛了我才去做它，然后做了之后我就会很惋惜说，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为什么要把它拖到最后。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拖延，然后最后的结果不如预期，然后形成一种负面的自我评价。
嗯，
或者是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你怎么事情做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你就会有印象是别人也会对你有负面的评价，
对，
然后进而就会产生你自己的一些罪恶感啊、压力啊，你下次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又会再陷入一个啊，那我好像做不好怎么办，然后会不会被骂，然后我又怎么看我自己的这种恶性循环里面。
对呀，不是吗？
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形成一个我批判自己，然后让自己更有压力。
嗯，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几个我们需要检核自己的部分。刚刚主持人问说拖延是不是跟懒散有关？
对，
那我只能说拖延是懒散的其中一种展现。
哦，
就当我们有懒散的心情出现，比如说像我可能回家明明就是还有工作要完成，比方说我可能还有一篇文章要写，或者是我明天有一个访谈我应该要先做准备。
嗯，
可是你知道疲惫，然后就会躺在沙发上面想说，嗯，我不知道先吃个好吃的犒赏一下我今天的辛劳，
嗯，
然后不知道 追一个我昨天还没看完的剧，今天出了新的一集、
哦這個、最可怕那一追下去我的天天就亮了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自己体会很深，然后我的确也有很多的当事人在咨商的时候跟我讨论这件事，
嗯，
就是一集接着一集，特别是如果大家有看 Netflix 的话，
对啊，
他就是会看完之后自己主动播放下一集，
还帮你省略片头曲呢我的天哪、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个、科技上面带来人就是因为懒散，因为偷懒，然后因为想要享乐而形成的一种现象，
嗯，
所以我觉得有几个部分我们可以帮自己检核一下。
好，
就是最关键的第一种一个部分是我们先不去批判自己的拖延
啊，
因为当我们带着一个啊，你就是这样拖延，所以你才会有这样不好的结果。当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有拖延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刚刚前面所述的那种恶性循环，就是那种自责啊、罪恶感啊、压力啊。
嗯，
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先接纳人，还有我们自己，就是有在某些情况下面就是会拖延，这是第一个
啊。
对，
我要接受说我这样偷懒是正常的。
对对对，这就是。哎，心法之一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这个，
嗯，
否则你就会进入一个自我攻击批判的一种恶性循环里面。那当你能够去接纳对我就是在某种程度有拖延，我们才可以去意识到跟去整理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拖延。所以有几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思考，是、
嗯、
其实拖延有分几种类型，
嗯，
那我帮大家整理四种我们比较常见的类型。
好，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我们因为想要偷懒想要休息，
嗯，
然后懒散会影响我们要不要先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嗯、哦，
那这种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是我们就像在看星座一样，哦，等一下讲讲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比较像哪一型的、嗯、这种类型的人呢就比较容易分心
哦，
然后比较容易享乐，
是，
所以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享乐主义型的拖延，
哦，是真正想要享乐的人，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种类型的人比较会是在我们比较难有自律啊，或者是你可能比如这学生时期你找不太到自己的动机啊，
嗯嗯嗯，
我为什么要读书，
嗯，
然后我回家为什么我还要完成老板要我完成的事情、哦、这件事情明明就不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想做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种没有目标没有动机，然后有各种享乐的东西会诱惑你的，这种比较像是这种类型的、嗯、容易分心享乐的。
好，
那第二种类型的人呢可能是你有一些完美主义，
哦，
这个在心理学的研究上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我们在谈拖延的时候都会跟完美主义挂钩，
真的，我听过说你越在乎那件事情、嗯、你越拖延，
对，然后当我们越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嗯，
那你就会索性什么事情就都不做，因为你会就很有压力，然后想说哇我想要尽善尽美，
嗯，
想要把标准定得很高，然后有时候这样就会让你要拖到最后一刻，真的那个火烧眉毛了、嗯、我才会说啊真的不行了我去把它做一做，
哦，这个很像，
可是这就会回到，对，然后这就会回到说我们在面对能不能去把事情跟任务划分的比较轻松跟简单一点就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就会把所有的标准跟目标定得很严苛，
嗯哼，
然后用来批判自己，
然后就一直恶性循环，
对，这是完美主义型的。
好，
那第三种类型呢是任务型的拖延
啊，
像我刚刚前面说每一个人会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事件上面有不同程度的拖延，
嗯哼，
那有些任务型的拖延是比如说你要完成一个太复杂或太困难的工作，
太复杂或太困难的工作，
对，这件事情如果对你而言太难，比如说哎，我的能力，我用一个比喻，假设你的能力只有70分、嗯、可是这个任务就是90分100分的任务，
哦，
那这么困难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很有压力，对不对？
做不到，
对，做不到，我很有压力，然后觉得说哇，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任务好高，那我就会开始觉得我自己一定做不好。
哦，那其实做不好就算了啦，不用这么早就开始努力。
对，然后反正都做不好嘛，它就像个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
嗯，
就会框住你，然后告诉你那个魔咒一样，咒印一样，就会框住你，觉得啊事情做不好，那我没有必要那么认真，或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种印象就会框在你身上，就会想要面对这件事，因为压力太大了，
太大，我不想这么早去面对它。
对对对，
好。
那第四种类型的就会是临时抱佛脚， 曾经经验很好的类型。
哦，我懂啊，反正我念一个晚上也考这样，念三天也考这样，我干嘛念三天？
对不对？反正我时间船到桥头自然直，时间到我东西自然生得出来。好，有一些人的经验可能是这样。那我也很多的当事人跟我分享说，对啊，就是我可以花一个晚上把这些把我要考试的书读完，
嗯，
然后或者是我可以花一个晚上把主管交代我这一个月的任务给做完，我干嘛弄成这个样。
对，
可是这件事情就会回到，那它并没有减缓你的压力，因为你可能那一整个月或那一整个礼拜都处于一种啊，我还事情还没做，我事情还没做，我事情还没做的焦虑里面。
哦，你很矛盾，你每天在那边说，哎，我应该念书，哎，没关系，其实我念一个晚上就好。哎，我应该要念书，对对对，哎，没关系，我念。
对对对，
累不累呀？
其实没有真的比较休息啊，所以这个就我们在讲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建议说，出去玩你就好好放松，不要把工作带着出去走，因为你这样工作也做不好，玩也玩不好嘛。
哦，
对，所以临时抱佛脚型的人就会很容易处于一个经常慢性的压力，可是你不自觉，因为你都觉得说，反正时间到，我真的压力才会出现。可是那个压力是在日常中一直存在的，
因为你根本的心理就是很 care 这件事情嘛。
对对对对。
哦，可是你就是一直骗自己说其实没关系，然后这就是形成一个莫名的压力，让你觉得你肩膀很硬。
对，那可能就有慢性的压力，肩膀疼痛、头痛就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天哪，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该怎么办。
嗯，
我刚刚说的这几种类型，就是我只是一个大概的归类，所以有可能你两种类型、三种类型都有。
有。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讲拖延症的处理方式，都不是一个方法解决所有的拖延症。
嗯。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学一个方法就可以治疗我的拖延症，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要复合式的。
对对对，要复合式的，而且要对症下药。
好，
你不能说你今天感冒，你可能喉咙痛，可是你吃感冒那个流鼻涕的药啊，没有
用，
对不对？
好，怎么处理它呢？
对，所以比如说第一个懒散型的人呢，那我们可以去了解说，那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会没有动力？
哦，
所以我可能要试着找到我自己的动力。
嗯哼，去想办法喜欢它。
对，想办法喜欢它。比如说，为什么要读这个书？
嗯，
那我原本想的就是，那为了我父母，干嘛为了我父母？
嗯，
为了老师考得好，我干嘛为了老师考得好？能不能找到你内在的动力？
嗯，
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对，
比如说，嗯，因为我对我而言，我考到一个好的学校，或者是考到好的研究所啊，那对我来说，可能我比较想要未来的工作弹性一些，
嗯，
所以我想要做的工作类型是我想要有选择性。
对，
那我可能现在的表现，或者是我就要多准备一点，来让我未来的选择性可以多一点。
是是，好。
所以为了内在的动力，我们有一个选取舍，
找到一个喜欢他跟让自己有办法去做的理由跟借口。
对对对，
嗯。
那第二种完美主义型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哪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优先顺序的安排。那如果这件事情的标准你一直都定太高，你需要调整的不是拖延这件事，而是去练习如何不要那么完美主义。
对啦，
今天呢有一些事情就是60分、80分就好。
嘿呀，啊，
嗯，
今天你要80分、90分，你要做了才知道啊，你再光想不做也是不是一个办法吧。
对对对，那这就会让我们很难开头。所以在这部分类型的人，除了觉察自己的完美主义之外，你也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一个时间。
嗯嗯嗯，
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在规划时间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任务。
嗯，
就是哎，好像假设 deadline 是1月10号，但我应该要想的事情是，那我1月10号要完成，我大概要什么时候开始？
哦哦哦，
所以帮助自己设定一个，假设1月5号开始，我就从那一天开始，然后把任务分配在每一天，
嗯，
就是分散这些任务成为习惯，而不是说啊，我要那一天再把所有事情做好、做满、做到圆满。
好，这个我懂了，可以，可以接受。
那第三种就是任务拖延型嘛，就是因为太复杂太困难的任务。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切割任务的细致度啊，或者是我们就要把任务切得小块一点，分散工作，那也设立一个短期的目标，不会是为我就是那个完成目标100分，我就直接想100分要怎么做到，
是
而是我5分5分5分怎么慢慢的达到那个区块那个框架。
嗯嗯，慢慢一步一步来，能做多少做多少啦。
对对对，从起步开始。
是。
那第四种类型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临时抱佛脚经验很好嘛。
嗯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类型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要重新调整你对于完成事情的这种认知。所以我真的临时抱佛脚能够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吗？这个跟完美主义有点相反。就是有可能我们临时抱佛脚就是，哎，事情有交就好，那这个有交我能不能对得起我自己，能不能对得起这份任务的责任，
对，
然后这件事情有没有机会回过头来去审核，那我如果提早一点做会不会其实我更有余裕，我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我也不会那一整天都处在那种很焦虑最后赶得要死然后可能还得罪别人的状态。
对，拖延症最大就是会得罪别人。
得罪别人，嗯，因为你想有别人的工作嘛，假设现在太多工作都需要合作啊。
嗯，
对对对，所以这几种方法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对症下药。我们真的不要想说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
挑选适合自己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番茄时钟法啊、三二一法则啊，或者是各种方法，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法，你觉得尝试过几次不适用，那你调整另外一种方式。
哦，
嗯嗯嗯，
对，我也听过说你给自己的那个期程或是给自己的安排的不要这么的难，或是任务不要这么的多一次嘛，对不对？
对对，一次不要这么多。
哦，然后可以从这个慢慢很多很多的成就之后，让你可以有更有动力的去在时间之内把任务完成。
对对，我们这样子弹性的做一个调整，也让自己不会压力这么大跟这么焦虑。
对，然后如果说你曾经像刚刚心理师讲的，你运气很好，你一次就解决，哎，你要告诉你不是每次都这么 lucky 啦。
对啊，每次你临时抱佛脚都会有好结果。或许也可以让自己想一想，会不会有哪一些情况是你临时抱佛脚可是结果不好的。
哦，
因为我们人有一种选择性的偏误，你会选择记那些好的。
对对
对，
那我跟你讲，现在心理师重点就是，如果我愿意自我觉察、自我改进，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状态。可是我的队友就是一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我真的快要跟他决裂了。这办法改善吗？有办法可以让他稍微动起来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必须要跟一个拖延的人合作，那我觉得一部分是，当然或许你也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判断他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拖延，
嗯嗯嗯，
然后或许你可以跟他聊一聊，给他一点建议，或者你可以，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改变不了对方，
对，
那你能够改变的就是我如何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也减少对他的这种期待跟标准，就是另外一种角度方向了。
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期待，他做得好、
啊、
你要庆幸，他做不好是应该的。
对对对，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要帮自己设立一些界限或者是自我保护、
哦、
比如说他的拖延会影响到你对主管对你的评价，
对，
那我如何让主管知道说我其实我已经把我的部分完成了，
嗯嗯嗯嗯，
就是在等待他要把他的部分给我。
是是，我觉得好像也是要你有，对，就像你讲的要自我保护，你不能说你丢给他之后你就完全不管，你觉得他时间到就会给你，有的时候他根本连动工都没有。
对，有时候这真的是一个猪队友，好可怕，
好可怕，想到就觉得起鸡皮疙瘩。
对啊，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跟彼此的队友互相理解了解，那也要告诉自己说我们不要成为拖延症患者的时候，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啦。
对，然后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的类型，以及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的情况，这是大部分普遍人都会有的情况，
真的
不用太自我谴责。嗯、
我真的大家都有，你看刚刚心理师也说他有啊，我也有啊，
对啊，真的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在不同情境而已。
对对对，我们好，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透过一点点小调整，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心态，跟一点点的排序的不同。可以在无形之中减少很多很多的无形压力嘛，是不是？
对对对、嗯、
哦，好，减少无形压力的同时，就不会因为压力太大身体出问题了。
对，
好，2024大家一起加油，开春第一个事情就是先解决拖延症这件事。很重要，
也是希望
是。今天非常谢谢諮商心理师，下礼拜再跟您聊咯。
好，谢谢
谢谢，拜拜。